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非常感恩有机会今天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语。其实呢，我去年八月份已经应邀来到教会，但很遗憾疫情那个时候很严重，只能跟大家在线上有一个交流，所以今天呢终于能跟大家面对面。所以这个疫情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特别珍惜现在每一次我们面对面的机会，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以前我们认为如此平常的事情都是上帝的保守和恩典，都是神的工作。所以说我们一起做一个感恩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的灵今天感动我们弟兄姐妹，你召集我们一同在你的面前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你。天父，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软化我们的心，让我们一起渴望，让我们一起聆听你的话语。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给我们一颗勇敢的心，让我们在这个末世为你做征战，成为你的精兵。天父，我们知道你每一天在做着成圣的工作，每一天你的圣灵在引导和浇灌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真理，让我们在真理里得自由，让我们在真理里得力量。你更使用我们成为你福音的精兵，为了完成你的大使命。天父，求你今天特别恩待保守我们在座的和线上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仰望分享你的话语，得着力量，得着指引，得着生命的意义，得着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美好的祝福。我们一起来感恩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名，阿们。亲爱的你们，今天呢我们一同分享的经文呢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经文，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那么呢在这个当中的时候呢，我们会跟大家一同仔细的分享这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当中，其实刚才弟兄姐妹我们在圣诗当中也看到了，叫神给我们一次猛和勇敢的心。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经常说自己是神的儿女，我们说自己是神的百姓，我们自己说是神所看顾保守的每一个在他眼中最宝贵的一切。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呢会忽略我们生命当中另一个身份，那就是我们是耶稣基督的精兵。当我们蒙召将生命交托给我们上帝的时候，交托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其实就进入了战场，我们就蒙召成为了主的精兵。但很多的时候我们太沉迷于神给我们的保守和爱意，太过的沉迷于神给我们所赐的平安和喜乐，我们忘记了自己是在战场上，我们忘记了自己作为一个精兵要随时的被装备，被神所引领，被神所使用，我们要付代价，我们要流血，我们要流汗。所以今天就和希望和弟兄姐妹一同分享一下我们如何去在神的里面，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他的精兵。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当中，那一年在英格兰的秋天爆发了一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空战，被称之为不列颠空战。当时法国已经沦陷，被德国已经全部占领，而德国的空军信誓旦旦说他们要歼灭整个英国的皇家空军。伦敦受到了无休止的轰炸，整个英格兰的未来，甚至整个欧洲的未来，都依靠英国人他们如何能够去坚守。那个时候首相呼召每一个英国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甚至孩子，要为他们的国家站起来去征战。几乎所有的国民都被应征以直接的方式或者间接的方式去参加整个战争，每一个人都要奋起保卫自己的国家，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整个欧洲最后的希望，他们要为自己的国家为自由而战。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当时的英国人都愿意参加这场战争，有很多啊英国人他们在征兵之前就开始决定移民到其他国家。那么他移民到其他国家呢，就是他们会躲避这场即将前来的战争，他们不希望被卷入战争当中，他们 享受这个国家的自由、民主和财富，但是他们不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为国家而战。那么这些人被称之为逃兵。逃兵。所以在战争当中有精兵也有逃兵。提摩太后书这卷书卷是保罗在临终前写的一卷书卷，当时保罗是在一个地牢里面，在罗马的监狱里面。那么大家如果有兴趣看一下当时的资料，那个监狱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监狱，它是在地下挖一个坑，然后呢把犯人放在里面，上面用一个石头盖着，留着一半的距离，所以环境是一个非常恶劣的环境。那么保罗就是在这个当中戴着手铐戴着脚镣来写下了他狱中的最我们很熟悉的四封书信，那么写下了我们今天所读的，包括我们今天所读的提摩太后书。那么很快保罗就在罗马皇帝尼禄的时代被斩首殉道。那么弟兄姐妹，当我们称自己是基督徒的时候，或准确来说我们称自己是基督的门徒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进入了战场，你已经成为了一名士兵。那么这场战争我们为谁而战，或者是我们的敌人在哪里？圣经说得很清楚，我们每一时都在与空中地上的掌权者，为这个撒旦魔鬼和他的奴役，我们在奋勇征战。所以这是弟兄姐妹我们要意识到这一点，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都有面临的征战，属灵的征战，而且我们的敌人是看不见的规模，他们更强，很强大，他们也很狡猾。那我们这场战争的焦点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而战？我们说圣经说得很清楚，为了神的国，为了神的福音。我们说从耶稣基督复活升天，我们的基督教开始，我们说建立开始，一直到现在2022年，我们一直都在为着神的国，为着神的福音，近2000年在不断的奋勇征战，一代又一代。那么如今这个战争，说这个使命落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落在我们每一个今世为耶稣基督去征战的身上。那么在这个当中我提到过，一场战争当中有精兵也有逃兵。其实保罗在当时的时候他所面对的环境当中并不是很理想，他其实被一群逃兵所包围。因为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他就写到，他说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开了我，这是你所知道的。大家知道亚细亚的是保罗传教的最大的一个工厂，那里叫亚细亚半岛，那个地方就是我们说很多的教会，保罗一次二次三次宣教历程建立的教会，但保罗说凡亚细亚的人都离开了我。换说保罗在那个时候是处在一种很孤单的周围被什么逃兵所包围的状况，但是那个时候保罗却激励提摩太这个年轻的传道人，他说从前所交托给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守住。提摩太后书第一章14节。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士兵，我们的使命就要牢牢地守住神给我们的善道。那么一会儿我会解释我们如何去守住这个善道，这是保罗的责任，也是提摩太的责任，也是历世历代每一个神的儿女、基督的门徒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我们的使命。所以今天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有没有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住神的善道？我们如何守住，如何见证，如何活出，如何在地上让每一个人看到我们的聚会就像当年早期的教会一样，说神真的在你们当中。当每个人见到我们的生命的见证的时候，有没有说你真的，我们看到你里面有神的灵？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每个基督徒在这个时代我们都面临这样一个挑战，都面临这样一个每一天所必须面对的这样一个使命。但是请大家不要忘记啊， 我们刚才提到了很多战场啊、精兵，大家可能提起来，哇，很多新的弟兄姐妹说，我这太难了。我本来成为基督徒，你告诉我以前都是平安喜乐，享受很多，怎么现在让我打仗去？但是请弟兄姐妹，特别是慕道的朋友，请你们留意，我们这场战争啊，其实已经得胜了。我们已经站在了胜利的一方，我们说，如果简单来说，我们在等待着最后的全然得胜，因为我们的元帅已经在2000年前，在他复活升天的一刻开始，已经得胜了，他已经战胜了人最大的敌人——罪恶和死亡，他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是站在耶稣基督，我们的元帅得胜的一方，我们所等待的就是他第二次的再来。就是全然的成就神的美意，神的国真正的降临在我们地上。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一方面要有刚强壮胆，要为主征战，另一方面我们的刚强壮胆并不是我们自己我们多么的强大，而是我们已经得胜了，我们站在得胜的一方。所以对我们来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说追随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这场战争。待会我们要明白，我们所追随的是一位得胜的主。如果这一点我们不反复告诉自己的话，那我们生命当中会时时的跌倒和软弱。我们因为一个小小的一个罪和挫折，我们就能怀疑自己的信仰。所以这个我想也是弟兄姐妹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遇到的事情。我们很多的时候会怀疑，我究竟有没有得救啊？我有没有进到神的国里面啊？神的灵在我心里吗？那么这些疑惑从何而来？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去时刻的提醒我们，我们是活在一个得胜的主这一方，我们活在一个得胜的军队里。所以真正的刚强来自于我们得救的新生命。所以这个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去平衡。所以今天呢，我想从三个方面跟大家去分享这一段短短的经文，非常重要的经文。首先，我们就要去明白，我们说要牢牢地守住神的善道，但是我们要去首先很明白很清楚地去提醒自己什么是神的善道。神的善道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的福音，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说大家知道最早期的教会的时候，那个福音呢就一句话，简单来说就四个字，耶稣是主。因为刚传福音的时候，他没有新约圣经啊，他没有我们现在这样一个很多的教导，他们传扬的什么？就是耶稣是主啊。那么这个耶稣是主究竟包含着什么样的含义？所以今天呢，我们希望能够再一次的跟大家，我们一同去提醒或者去思念神的福音，耶稣基督。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善道。那么善道的话他说得很清楚，其实保罗的每一封书信当中都会用不同的形式去传递或者去讲述这个善道。他说记得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是大卫的后裔，这是我的福音。所以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不是在发明什么新事物，我们不是用自己的思想去解释什么，我们只是把最初的福音传递出去。所以保罗的福音就是我们的福音，换句话说，这不是保罗的福音，是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我们就一同来思想一下简单的这句话，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是大卫的后裔，这就是我的福音，或者这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那么我们这个一句话呢，我们从三个部分来去理解。首先这里我们倒过来说，他说他是大卫的后裔，他为什么要强调他是大卫的后裔？因为其实呢，对以色列人而言，大卫的后裔这个词是有特别的含义的。当他们提到他们是大卫的后裔，他们就另一句话就是盼望着大卫的后裔当中神会差派一位他们的救主弥赛亚。这是旧约当中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他们的期盼，因为是神的应许，神说会在大卫的后裔当中兴起一位救主，这位救主就是弥赛亚。但是这位救主是谁？旧约是当中没有明确的说，只是说他是大卫的后裔。那么有一些启示，但是呢，很多的犹太人，他们至今还没有明白这个奥秘。那么大卫的后裔，今天我们知道大卫的后裔是谁？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早在主前的1000年，神就与大卫立约，说他的后裔会坐在他的神国的宝座上，以色列的宝座上，直到永永远远。撒母耳记下7章，大家仔细的读，那是旧约当中一个高峰。神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应许了大卫的后裔会坐在以色列的宝座上，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说第一点，我们强调福音，为什么耶稣基督一定是大卫的后裔？这其实就是大卫，耶稣基督要首先成为以色列的王，他会要成就神的应许。我们说神的应许，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呢是很重要的一个题目，大家以后我们以后有机会分享。神的应许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定成就。它不像我们人的应许，我们人的应许有的时候呢，我们说出来是不算数的，我们经常会违背我们的应许。但是神的应许是永远会成就的，一定会成就的。所以神说应许大卫的后裔当中要兴起为以色列的王，他就兴起了，而且已经成就了。所以说大家注意到没有，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头上有一个标志或者有个牌，上面写的一个什么？以色列人的王，对吗？为什么要写这句话？这句话当时他们是一种讽刺了，对于当时那些掌权者来说是一个讽刺，他们在嘲笑，你说你是以色列的王，你把自己救下来吧。但是这一句话却很奇妙的用3种语言写在那里，对不对？就是为了告诉世人，耶稣真的是以色列的王。所以我们的神很奇妙，他会利用可能这些我们看起来一些负面的，甚至是一些困苦患难当中，去把他的信息，把他的旨意彰显出来。所以耶稣基督就是以色列的王，这个不容置疑。所以第一点，大卫的后裔。那么第二点，我们特别强调耶稣基督一定要从死里复活。复活可以说是我们整个福音当中信息当中的基石和核心。如果我们不承认耶稣基督是一位复活的主，那我们所信的一切就是枉然的，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我们的主没有复活，他在坟墓里被找到了，那么我们今天说我们将来会复活得永生，你信吗？你自己都不会相信，对吗？所以说呢，现在很多的那些反对基督教的考古学家，他们还在以色列周围在找耶稣基督的墓，他们希望能找到他的墓地，找到他的尸骨，这样证明我们所信仰的这位主已没有复活是个谎言。但是2000年来没有人能做到这个事情，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么死里复活能够带来什么？死里复活就带来耶稣基督不单单是以色列的王了。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以色列耶稣是谁？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世界全地的王。只要你在这个地上，我们说万口都要敬拜，万膝都要跪拜，因为他是全地的主。所以这个万王之王怎么体现出来？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他生在高天之上，他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对我们来说，他的复活他的意义就在于此，因为这也是神的应许。那么最后我们说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这个呢，大家要知道基督有不同的名字，受膏者、君王。那么耶稣基督放在一起作为我们福音的总结代表什么？我们这位耶稣基督他不但已经成为了以色列的王，也不但成为了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代表什么？他是永恒的王，他永远在天上去掌管地上一切。因为耶稣基督在复活的时候，大家很熟悉的大使命，耶稣基督第一句话说了什么？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我们很熟悉的最后一句话，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说主耶稣基督这句话，记得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他是大卫的后裔，这就是我们的福音，代表我们所宣扬的，我们所持守的这个福音，就是再去高举，就是再去传递，再去见证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永远的在掌管这个世界，而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 的跟随者。我们在地上，从我们信主那天开始，我们的生命就与我们的主紧紧的连接在一起，我们将来会与他一同作王，直到永远。所以对我们来说，持守住神的善道是我们在这个征战当中所要必须去持守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所持守的是一位已经全然得胜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我们征战的时候，作为精兵，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更大的勇气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刚强壮胆？所以说过去这两年，弟兄姐妹，我们这个整个的世界，我们说充满患难。从2019年末的时候，我已经很清楚，那个时候我们开始着森林大火，连着几个月不下雨。然后呢，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是2020年1月份去塔斯曼尼亚，整个连塔斯曼尼亚整个这个草都是黄的。他们说以前塔斯曼尼亚全是绿的，我因为我没去过，但是他说整个草都是黄的，干旱的不得了。然后回来，2020年1月份，疫情爆发。那么直到今天，我们说疫情现在还没有完全的缓解。我们说，前两天上几周的洪水，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所以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弟兄姐妹，看起来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了患难。在这个时代当中，很多的人失去了什么？失去了盼望。他们觉得这个时代怎么会这个样子？我们不是幻想以后我们这个时代会越来越好吗？我们的人不是越来越进步吗？我们的科技、我们的社会不再不断的发展吗？为什么我们会这个样子？我们会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所以对我们来说，作为基督徒来说，通过疫情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恩典，就是我们从来没有失去我们的盼望。而我们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这个永恒的盼望，这个太宝贵了。如果人没有盼望的话，我们的生命就会变得非常的软弱，一蹶不振。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去明白，神让我们持守他的善道，是因着他给我们这个永恒的盼望，在我们心中永远的去指引、刚强着我们。所以说第二点跟大家分享，持守善道最好的方式是什么？我们说这个词听见持守，是不是就把这个福音放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守住吗？但是大家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持守福音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什么能够你守得住而且永远不会失去？我们说我们的神很有智慧，怎么样能守得住永远不会失去？你把它传开，你把它竭力传扬出去之后，每一个人都拥有这个福音的时候，你觉得你还会失去吗？所以你当你竭力传扬的时候，表面看起来你是把它给它扩展出去，但确实是最好的守住这个福音的方法。如果所有人都去已经持守了或者是明白了这个福音，那这个福音其实不等于它已经被牢牢的坚固住了。所以说圣经告诉我们，持守圣道最好的方式就是竭力传扬。所以我们看今天的经文第二章的1到2节，保罗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有许多的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也要交托那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所以这个句经文的话呢，大家我想我们以前可能读过这句经文，那么也可能大家也听过这个问题，这一句经文当中有几代基督徒？就这一句话，大家仔细读，我想听听大家的答案，是几代？三代还是几代？我们起码能看到三代人，对吗？三代。但是呢，仔细看，其实是4代。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我们说保罗将他的福音传递给提摩太，提摩太这里说要把他的福音交托给那忠心能教导的人，对吧？那么这已经有第三代了，但是请大家注意，要交托给那些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或者说这个福音到了别人的手里，他还要传递给另一个人。所以这个当中有4代。所以对我们来说，最好的方法 如何持守神的福音，就是把它竭力的传扬。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当我们有福音的时候，我们从现在开始，特别是在疫情的时候，我们要去真的要去竭力传扬，我们要去抓住每一个机会。那么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起码对我来说，我学了个功课。以前呢，其实我住在我家里面，我很少跟我的邻居打招呼的，因为我的邻居左面是个印度人，右面是澳洲的一个本地人，我们平时呢就是 say 个 hello， 从来不交往。但是疫情的时候门出不去了，你最多能接触人就是你的 neighbor， 你只能见他们，对不对？连5公里都走不出去，你怎么办？教会也来不了。所以那个时候怎么办？那我们就只能跟那些邻居聊聊天了。那么跟邻居聊什么？那就只能聊我们的信仰咯，我们最熟悉的，对吗？开始不大想聊，因为我左边那个邻居其实他是个虔诚的印度教徒，他每天早上烧那个香的味道都能飘到我家里去。那么以前我很少有机会跟他交流，后来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谈的，就是一个尊重的态度嘛，一个开放的态度，了解我们的信仰。我们是神会动善功的，也许他可能当时我们彼此，我不是要说服他，我只是把我所信的传递给他。所以在这个当中的时候，我们神给我们创造了很多奇妙的机会。因为以前的时候，我们一提传福音，我们想的比较远呢，我们想的甚至可能到海外去。但是呢，前一段时间，弟兄姐妹，你们刚参加完把握时机吧？现在神是把宣教的对象拆到你的门口了。你的邻居当中有多少未听福音的人？有多少其他种族的人？所以神很奇妙，现在不是我们走出去，是神把他宣教对象带过来。那么借这个疫情，我们就有机会，或者你有这个感动，去跟他们去分享神的福音。所以对我们来说，传扬这个福音不要等待什么时间，不要去等待什么装备。我们刚才说神的善道就那句话嘛，如果你真的不会说，你就说我信的就是这位死而复活的主，这也叫传福音啊。有的时候我们很害怕，觉得有无数个问题等待着我们，我们解释不清，说你问牧师，那么这个牧师也只有一个人呢。所以对我们来说，神的善道只交给了我吗？没有啊，交给了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呢，我们每个人都走在这个社区当中，都会成为他福音的使者，都是他的精兵，都有机会去分享他的福音。我们每个人身边都有神给你预备的美好的机会。所以对我们来说，在这个当中竭力的传扬，当然我们要好好的装备，我们要去认真的读神的话，我们要去经历神，我们要在神的当中有这个美好的造就。但是不要等到我毕业之后，或者我已经觉得我可以了再去传福音。其实很多人不是这样的，很多人不是这样的。其实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传福音最渴慕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最有热情的时候是你刚信主的时候。这个大家同意吗？刚信主的时候，我恨不得拿一大喇叭，逢人就喊我是基督徒。那个时候那种喜乐或者那种热情啊，不能控制的。但是我发现了，信主越来越久了，对神的福音呢，好像也越来越熟悉了，掌握了很多的真理了，我反而有的时候不敢开口了，也不愿意开口了。所以圣经当中要教导我们不要失去起初的爱心呢。所以对我们来说，竭力传扬神的福音是我们一生的功课，一生的使命，没有任何一个时候是成为一个借口。因为这个里说起来就开玩笑，那作为牧师来说，我当然鼓励弟兄姐妹出来服侍了。但是呢，如果弟兄姐妹如果有很多的理由不愿服侍，在任何的生命的阶段，你都有很多理由不出来服侍神，对吗？那你读书的时候，学生说我功课忙，我要去读书，我可以不来服侍。那么读完书了，工作了，我刚工作要熟悉环境也没时间，好不容易熬到结婚了，那刚结婚更没时间了，然后结婚不久 baby 来了，然后 baby 来，那我再照顾 baby 吧。然后好不容易 baby 长大了，那我再照顾 baby 的 baby 吧。然后我们说退休了，身体不行了。所以如果是从人的角度来说，我们任何时候都有理由不服侍神， 都不去传扬福音。但是神很奇妙，神会在任何的时候，其实只要我们说，我们在神的面前说我愿意，求主差派我，神就会通过不同的方式让你成为他的器皿，去传扬神的福音。很多的机会我们只不过以前并没有意识到。那么上一周呢，我去阿德雷德开一个宣教的会议，那么我当时这个会议当中很感动了，但是我每一次参加会议中都会看到有的年轻的夫妻抱着刚刚出生的婴儿，这个小 baby 我们参加才两个月，那么这个小 baby 全程的跟着我们参加这个会议啊，他父母就把地铺个小毯子让他躺在地上，给他戴个大大的耳机，发的声音跟太吵吵到他，很好玩。你想一个两月小 baby 戴个大耳机什么感觉？所以我很感动，因为他有很多的理由，他说 baby 这么小，我们要出去三天参加这样一个会议，那他要不来的话没有人去责备他，但是他来了。所以我们相信神的感动，神会预备我们。所以我们当时我们经常说，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其他一切都加给你们，这句话不是白白所说的。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当你将神的福音、神的使命摆永远摆在你的首位的时候，其他的一切不要担忧，神会预备给你。问题在于你肯不肯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所以竭力传扬神的善道，不要去等候，不要说我什么时候装备好了，在任何的时候都可能成为神传借着你传扬福音的工厂，传扬福音的机会。所以对我们来说，真的不要去等到我们已经老了，我们才想到怎么去培养下一代。那么在一个当中也提醒教会当中我们的领袖，我们当我们成为领袖的时候，你可能刚刚成为领袖，但是请弟兄姐妹，请放在你的祷告当中，我的下一代是谁？我如何培养我下一代的领袖？所以对我们来说，培养领袖不只是教会的长职啊、同工这些他们的事工，每个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某个岗位上服侍的时候，我们会想到我下一代是谁，我如何去栽培，让神的事工可以生生不息的一直延续下去。所以对我们来说，神的福音竭力的传扬，我们要不断的去用生命去栽培，去影响我们的弟兄姐妹，成为一代又一代神的精兵，我们不断的被兴起，那么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教会、神的国就会在神的恩典当中不断的长进、不断的成熟。所以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竭力传扬。那么今天还有一个很第三点跟大家分享，我们说做耶稣基督的精兵最重要的一个品质，或者说最我们要去操练的一个品质，就是必须要去忍耐到底。所以做神的精兵，忍耐，忍耐到底是我们必须要去竭力学习的功课。因为忍耐其实并不容易，我们说忍耐一时容易，但是让你忍耐到底呢，其实并不容易。我们说脾气再好的人也有忍无可忍的时候，我们经常可以说不要把我逼急了。所以忍耐呢，是其实是我们基督徒当中最大的一个功课。我到今天为止还在学，还在学。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我在教会很有忍耐，回到家里就没耐心了，我的儿子一句话我就跳起来了。所以对我来说，忍耐的功课真的是神给我预备的很大的一个功课。而且这个忍耐不是说你的脾气好啊，不是说你是个温和的人，这里不是说你这个本身的脾气，而是说是一种属灵的品格，是圣灵的果子。所以忍耐要靠着圣灵，你才能牢牢的能够建立起来。那么保罗在这个当中，其实这一段经文三次提到忍耐，第三节、第十节、第十二节，三次提到忍耐。所以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首先要看到耶稣的精兵、基督的精兵，首先第一点，我们必须要忍受苦难，或者说你必须要有一个持守到底的这种心智、这种决心，这是你生命当中必须经历的。所以耶稣这个保罗他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三节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耶稣基督的精兵。换句话说，他去教导提摩太，你要和我同受苦难， 好像耶稣基督的精灵。然后呢，耶稣这个保罗在这个当中用了三个很有意思的比喻、去形容这个精兵，一种很鲜活的形象。首先呢，他强调我们要成为像罗马的士兵一样那样的一个忍耐，或者成为士兵。那么罗马的士兵有一个特点，在罗马那个帝国时代，一旦你成为了士兵，你就等于和这个士族分开了。换句话说呢，你就进入了这个整个的各个军队，你就没有办法，或者说你就不能再进入所谓的世俗的生活当中。那么在罗马军队当中，你唯一要去效法的，或者唯一要去取悦的，唯一要去跟随的，就是你的指挥官，就是那个百夫长。或者说他的命令，他的指引，就是你生命当中的最高指引，没有借口，因为你已经进入了这个军团。所以罗马的军团呢是非常有战斗力的，原因就在于他们非常的合一，这个军团的士兵要全然的效仿，去顺服他的指挥官，没有借口。所以这个大家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耶稣对那个百夫长的信心有如此大的赞誉了吧。那个百夫长说，主你不用去，你只要一句话吩咐他就能痊愈。因为对于罗马军官来说，他知道自己这一句话的命令有多么大的威力，而作为士兵来说，无条件的去忠诚于他的长官，这是他生命当中的最高指引，没借口。所以这是当时的罗马士兵。所以你不能说今天晚上我要上战场，你说对不起，我要拜访一个朋友，那你这样的话我估计凶多吉少。所以说士兵，我们说他们没有，可以说从一个听起来好像是很负面，他们已经没有了自己的生活，他们的生命全然的就融入到在一个军团当中，一个战场当中。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一基督的精兵，神对我们是不是也是这个要求呢？什么叫单单的仰望神，专一的服侍他？是不是也是告诉我们，我们除了这一位主，不应该再有其他的主了？是不是他的命令，他的指引，就是你生命当中最大的指引呢？是不是他命令下来，即便你可能不明白，暂时不理解，你是不是要首先顺服呢？精兵，基督的精兵，我们必须要在主里面有这样一个单纯的顺服的忍耐的心，这样才能成为精兵。第二个比喻，运动员。但是运动员呢，最大的一个特点，运动员他的生命当中也只有一个目标。任何一个运动员，他生命唯一的目标是什么？得冠军，对吗？我想哪个运动员他如果不想得冠军，或者我们经常以前可能大家听过叫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大家听过这句话吗？其实这句话呢，我觉得纯粹就是自我安慰，上了赛场谁不想得第一啊，对吧？所以运动员他的目标也是非常专一的，他就是为了得到那个冠冕。但是运动员有一个特点，说这里说为什么不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我们说运动员你要想在战场，你必须有规矩，你必须要按照这个赛场的规矩，你才能得冠军。你不可以，我们说服兴奋剂，你不可以作弊。如果你作弊了，你服兴奋剂了，那没办法，你的比赛资格被取消了。所以运动员在这个当中要为着神的福音，我们说这个比喻很有意思，我们要守规矩，换句话，我们要按着神的指引，不要去走捷径。所以说呢，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当然，我鼓励大家在不同的层面接受不同的造就，有很多非常好的课程，无论是宣教也罢，门徒训练也罢，那么呢，我也非常鼓励弟兄姐妹呢去参与其中。但是请大家一定要留意啊，我们的基督徒作为基督徒的生命不是一个课程可以解决问题的，不是说一个课程学完之后你的生命就自然而然的长进了，自然而然的成熟了。有的时候课程只是一个辅助，关键在于我们不偷懒， 不懈怠，一天一天的跟随主。每一天神都给你功课，每一天都要你面对。你一天的得胜如果累积在一起，就是你一生的得胜。所以说现在我明白为什么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当就够了。这个不是耶稣鼓励我们不没有远见，不去思考长远，不去计划，这个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每一天神都给你生命当中一个功课，让你去面对，让你去跟随，让你凭着神给你的信心，给你的指引，给你的力量，能够竭力的行神所喜悦的事。即便有的时候你的感觉并不好，我经常给大家在这个举个例子，行主日崇拜，夫妻俩吵架，开着车一路吵到教会门口，到教会门口了，下不下车，进不进来？那么肯定弟兄们说当然不进来了，哪有心情。但是我想问弟兄姐妹，你们进不进来？必须进来。主日敬拜是你生命的本分，本分，本分就是意思，你没有理由。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不管你在路上吵得有多凶，在车里做个祷告，进教会去。进入到教会当中，我跟弟兄姐妹他们很多跟我分享这个见证，他们当时确实带着这种情绪来到教会敬拜，但是那天很多弟兄姐妹说，牧师的讲道简直是跟我说的，或者弟兄姐妹他的一句话简直就是跟我说的。说神，你要不是凭着你的感觉，你去完成神使用的事情，你凭着你的这种信心和顺服来到神的团契当中，神就给你这个力量，让你能够战胜这个感觉，让你的生命能够重新得力。但如果你凭着自己的心情去放弃了，你就失去了一次被祝福的机会。所以感觉有的时候你不好，但是不能成为你不服侍神的理由。运动员就是这样，对吗？所以这就叫按照规矩，一步一步的，一天一天的去跟随我们的主。那么第三个比喻，农民，农夫。我们说其实农夫作为农民来说是非常艰辛的一个工作，因为农夫的工作其实我们说有中国有句话叫靠天吃饭的，你可以控制一切，但是你控制不了天气啊。而且的话很有意思，农村农夫或者农民这些 farmer 他们知道什么节气该干上，不一天都不能耽误的，你耽误了春天的播种可能就影响你秋天的收获。所以这个农夫的工作很多的时候真的是很大的信心，大家想象一下，是不是有很大的信心？你要按着这个节气不管怎么样你要撒种，然后呢不断的浇水施肥，你要付出极大的努力，然后呢你要等到秋天才能结实。所以农夫这个工作他是不是一个极其勤力但是又特别凭信心的工作，对吗？所以说耶保罗用这三个比喻，士兵、运动员和农夫，都是告诉我们作为一个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必须要忍受苦难，必须要持守到底，不要走捷径，一步一步的跟随主，一天一天的经历神，我们的生命就活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是第一点，我们耶稣的精兵必须要忍耐到底，忍受苦难。那么第二个，我们的忍耐，刚才我说是为我们生命的成长，但是我们的生命的成长并不是最终的目的。保罗教导我们基督精兵的忍耐是为了神的选民，或者我们的忍耐是为了神的选民。那么神的选民是谁？谁是神的选民？就是我们，就是你接触到教会的你身边任何的一个弟兄姐妹，无论是不是我们教会的，只要他是基督徒。所以神的选民在这个当中，耶稣保罗说得很清楚，所以我要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可以得着那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 所以说圣经当中很清楚地告诉我，我们每个人蒙祝福，大家刚刚参加完把握时机的课程，最关键的，我们的蒙福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别人的蒙福，对吗？神是让我们的祝福流淌出去，成为别人的祝福，或者我们的生命要成为神祝福的管道。所以大家很熟悉的一经文，也是提摩太后书，那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导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大家千万不要忘了最后一句话，最后是什么？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停在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我们自己很 enjoy 自己在生命当中的长进得着啊，我参加了非常好的课程，我生命被复兴了。但是下一步是什么？神当然是要复兴你，但神的旨意是什么？让你复兴其他人啊，让你的感动，让你的生命去成为别人的祝福啊。所以当我们得以完全是为什么？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Doing good for God。 所以为神的选民要凡事忍耐。那么这里为什么说为神的选民要去凡事忍耐呢？因为我们说神话，实话实说，并不是每个神的选民都很 nice。 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我们不要回避这个事实，都是一群软弱的罪人。我们在这个当中不可能没有矛盾，不可能没有纷争，不可能没有彼此之间不同的见解和看法，属灵的生命。那么神把我们召聚在一起，最需要的功课是什么？忍耐，忍耐。换句话说，我们不可以像圣经说以恶报恶，或者是我们自己用我们的方式去捍卫我们的信仰，或者是为我们自己去争得什么。这里不是说我们不要持守真理啊，真理一定要持守，但是我们怎么去持守真理，能见证出这个真理是活的，活在你的生命当中，其实就是你的生命的见证。我们说一时的争辩，可能你一时会得上风，你觉得自己胜利了，但如果因着你的争辩让对方让弟兄姐妹跌倒了，你觉得你是得胜了还是失败了？你在神的面前是得荣耀了还是有亏欠？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个忍耐的功课并不容易学，因为我想这也是大家共同的经历。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当中，你会被爱所包围啊，就来到教会当中，你觉得教会当中一切都很美好，但是在你在教会当中不断的经历的时候，一些不美好的事情就会出现了，我们要不能回避吧。那么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另外我们刚信主的时候，祷告很容易蒙神应允和垂听吧。我们经常开玩笑，找一个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为你祷告，因为刚信主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神很怜悯我们啊，我们那时候像 baby 一样。但是你会发现你的属灵生不断的成长，祷告没回音了怎么办？这个时候是神不爱你了吗？神离开你了？其实神这个时候让我们学习的就是忍耐的功课，就是我们的生命不会因为这些外在的我们人所期望的得失荣辱。我们现在很单纯的说，无论这个世界怎样，无论我们的生命经历如何，我们的神就在这里，主耶稣基督就在我们的心中，圣灵就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这个不是神说今天来明天走，这是神的应许，但那个时候需要你一个单纯的信心去接受去相信，而不要以一些外在的条件，祷告是不是蒙应允呢、啊、神是不是为你解决问题啊，以此来去判断神是不是与你同在。所以对我们来说，忍耐到底，当你我们这样活出一个忍耐的功课的时候，我们就是为到神的选民了。所以我们这个忍耐的功课其实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让弟兄姐妹看到我们也有这样的心智，我们愿意在忍耐这个功课上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子，去造就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忍耐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我们要凭着圣灵给我们的恩典不断的操练。另外为到神的选民，大家要去明白我们要忍耐什么呢？有另一个环境。其实呢，作为基督徒来说，神在真理当中释放了我们，我们是自由的。 那么我来的时候看到教会外面那个大牌子，为了选举，上面写三个 freedom， 但是说不要选 liberal， 这个很有意思一个牌子哈。我当时在想，哇，神很预备啊，神很丰富。我们说自由，那么基督徒呢，我们其实是这个世界上最自由的人，因为神彻底的释放了我们，在让我们不会成为罪的奴仆。我们在当神的里面，真理里面得享真正的自由。所以既然是自由，那么其实在任何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这些外在的事情是不会影响我们的生命。像保罗说，你吃什么喝什么，其实不会影响你的生命。那么在提摩太前书，保罗甚至说，我吃那些祭过偶像的那些祭物，对我来说生命有没有影响？没影响，他们不过是神创造的一些可以吃的食物而已嘛，不会因为他祭了偶像之后他就变邪恶了，该吃还得可以吃。但是保罗说一个极端的情况，如果我的身边有一些刚信主的，有一些未信的，有一些比较软弱的弟兄姐妹，说为了他们的缘故，我宁可一辈子不吃肉。那么保罗在这里教导什么？其实保罗说得很清楚，我们为到选民凡事忍耐，就是说我们为所做的一切凡事都可行，但不是凡事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是凡事都造就人。所以我们忍耐的目的是为了能够造就人。如果你自己关起门来没问题，但如果在一个场合当中的时候，如果有你说你的这种行为可能会引起一些弟兄姐妹的误解、偏差、软弱和跌倒，那你就千万千万不要做，造就人，要忍耐，你多爱吃肉也忍着。所以对我们来说，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所以为到选民的忍耐，一方面来说我们要去持久，为到选民的缘故；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也看到我们神把我们差派到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要有一个使命，要去传扬和造就人。不是我们自己如何造就人，而是让我们的生命成为神一个好的见证，不要让弟兄姐妹因着我们的生命而去偏差了真理，而让生命跌倒。所以对我们来说，忍耐，忍耐的功课并不容易，并不容易。但是这个忍耐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做？因为这个世界上最有忍耐力的人是谁？最忍耐的是谁？耶稣基督。耶稣啊，这个世界上如果说最能忍耐到底的，只有我们的主了。那么刚才我们在唱圣诗当中不断地提醒我们，主为了我们的缘故忍耐一切啊。所以提到主，我们经常会提到腓立比书第二章，他本有神的形象，他不与神为同等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人的形象，不但是取了人的形象，还是取了奴仆的形象，然后甘心受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但是为了我们这帮罪人的缘故，他到这个世上忍耐到底，为了我们得救。所以我们做基督徒，什么是基督徒？就是效法耶稣基督的人嘛。我们的主所做的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我们的主是一个忍耐到底的主，我们在他当中就必须做一个忍耐到底的基督的门徒，没有借口。圣经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将来就必与他一同得荣耀。所以对我们来说，忍耐，那么忍耐，基督的精兵忍耐的最后一个功课，就是要忍耐就会得属天的奖赏。那么这个今天的经文读到最后，你会发现有两个像小短诗一样的话，说你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就必与他一同作王。所以这里面说得很清楚，我们如果与基督同死，就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就与他一同作王。但是后面一个很有意思，他说我们若不认他，他也不认我们。所以他是从一个负面的角度去提醒我们，作为耶稣基督，我们跟随主，如果我们忍耐到底，我们就必得属天的奖赏。但是如果我们不认耶稣基督，那么神也不会不认我们。那么马太福音也说得很清楚，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 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很，保罗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警醒，一个警告。我们说我们有没有不认主，但是这里面大家这个不认主是说彻底的去离弃这个主的信仰，因为彼得也三次不认主，不是说我们一时的软弱，而是说我们能不能靠着神的忍耐到底的功课，一时的跌倒不会被缠累，站起来重新跟随主，这也是个忍耐的功课，对吗？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非常容易被自己的罪疚感所辖制，我们犯了罪之后觉得自己不配。但是弟兄姐妹，这种感觉一时是对的，我们要认罪悔改，对罪敏感，但是不要被罪所缠累，否则的话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就白死了，他的赦罪之恩，他的宝血，因为神的宝血要能拯救一切相信的人，赦罪之恩是神已经成就的，所以不要被自己一时的软弱和罪疚感，我们认犯罪之后坦然的认罪，坦然的接受神的管教，犯罪是有后果，有的时候你要承受后果。我最简单说，如果基督徒杀了人了，按照人的法律杀人要偿命吧。我们最典型的，大家记不记得几年前有一个 Andrew 那个毒贩在印尼，那个见证大家听说过吗？他是一个在印尼贩毒了，然后呢被印尼的这个政府抓起来了，那么当时呢澳洲的政府呢希望能够去出于人道嘛，去免除他的死刑，让他回到澳洲来受刑，那么大家知道最后他还是被印尼政府最后执行了死刑，但是呢他在监狱当中呢他就成为了个基督徒，然后他不但成为基督徒，他在监狱当中去广传福音，那么在这个监狱当中，他在这个不断的申诉，在监狱当中的时候让很多的人去信主洗礼，他像一个牧师一样，但最后他的生命还是失去了，因为他贩毒这个罪还是成立的。所以对我们来说，有的时候在地上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要承担这个代价，你犯罪要承担代价，但是现在这位安卓弟兄他在哪儿？他一定在天上，他一定在天上。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一方面要去敏感认罪，这样才能重新跟随神，但另一方面来说也不要被这种罪疚感所缠累，我们要去真的是摆脱这种缠累我们的罪，去奔走前面的路上。所以在这个当中的话，我有一首圣诗叫因你永远不失信，我非常喜欢这首圣诗，它最后一段歌词是这样说的，你曾为我舍生命，怎能将我撇弃，你以智慧和怜悯如火将我炼净，我以心灵和诚实再来到你面前，要顺服主，靠摇将的手，直到成为爱子荣幸。然后副歌说，因你永远不失信，总听我谦卑的呼求，因你永远不失信，在你手中最稳妥。所以这就是神在这个当中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若跟随他，与他同死必他同活，若忍耐就必他一同作王。那么最后呢，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个宣教士的故事，那么大家听说过他的名字吧，威廉伯顿。威廉伯顿呢，那么这个参加过这个宣教课程的人应该对他蛮熟悉了，那么我在这个当中简单说一下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威廉伯顿呢是在美国20世纪初1904年，他从中学毕业以后就考入了美国耶鲁大学，那么他当时他不但这个成绩优异，他的家世也很显赫，他的父亲是当时美国最著名的奶制品公司叫波顿公司的老板。那么他一毕业以后呢，他父亲就给他两件礼物，一件礼物呢是一本圣经，一件礼物呢是可以周游世界的船票。大家想190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周游世界的船票那得多贵啊，所以当时给他这个两个礼物。那么其实呢，在他高中的时候，他就在一次就听到一个著名的布道家穆迪啊，在他的布道会当中，他就在他的影响下信主了。那么在他环游世界这个旅程当中的时候呢，他就到了亚洲，到了中东，到了欧洲，那么他看到当时太多的人需要帮助，那么他的心情呢就非常的沉重，然后呢他就写信给他的父母，他告诉父母，他说我要把我自己一生都奉献出来做宣教士。 然后呢，他在他的父亲的圣经上写了一行字，叫 No Reserve， 就是毫不保留。换句话说，我一生都要奉献。那么他的父亲呢，当然很生气了，因为他父亲是想让他去继承家业。所以他大学毕业之后，他就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去学神学，然后他父亲就威胁他，你要么来继承我的家业，要么我就断绝你的经济联系。那么呢，威廉伯顿就在他的圣经又写了一句话，他写的话这个是什么 No retreat， 绝不退缩，就是呢，我的父亲这种情况我绝不放弃，绝不退缩。那么圣灵就感动他，他想来到中国，那么要去在中国当时的甘肃那些回民穆斯林当中去宣教传福音。但是呢，因为他没有这个语，不懂语言嘛，所以他就在这个坐船先到了埃及。那么在埃及的时候，他想学阿拉伯语，准备去宣教。但是呢，就在他在埃及的这个学习的途中啊，他得了重病，不到一个月就离世了。那个时候25岁，只有25岁。那么他在他的圣经当中又写了一句话，最后写了一句话叫 No regret， 就是意思就是说绝不遗憾。那么威廉波顿他这个生命只有25岁，那么很多人认为这个生命太不值得了，他本有大好前程啊，甚至有人说如果他不去中国宣教的话，他在美国也能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宣教士，或者成功的一个布道家，因为他很有恩赐。那么很多人就是质疑他这个生命究竟意义在哪里。那么他这个去世之后，其实在美国引起很大的轰动，举国哀悼，那么都提到他的波顿，各大报纸都是头版头条，说他为了宣教舍弃了百万家财，甚至付上了自己的生命。那么他这个圣经，当他父亲后来读的这本圣经就是这三句话。那么他这三句话呢，也激励了当时很多的年轻人去进入到神的这个宣教事业当中。然后呢，他在他的遗嘱当中，他捐献了当时的100万美金，作为在中国的宣教基金，他捐给了中国的内地会。那么在当时的时候呢，在中国内地会就在当时在中国的兰州建立了一个叫波顿纪念医院，那么到今天这个医院还在。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去跟随我们的神，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自己会付出很大的代价，像波顿他付出了他的生命，付出了他的所有。那么我们在跟随耶稣的时候，很多人如果用世上的眼光来看，你会觉得值得吗？但是当我们跟随主，成为主的精兵的时候，只要我们一天在地上，神给我们的生命气息，我们一天为主去征战，去得胜，让他的名得荣耀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在主里面就有无限的价值。我们的生命就不仅仅按照这个世人的所谓的成就长短来衡量。正如主耶稣基督所说的，得着生命的将丧失生命，为我丧失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所以当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就要进入到神的战场，我们就要与神国的敌人，与撒旦魔鬼去奋勇征战。我们要去牢牢地持守住神的福音，并把它忠实地传递下去，一代一代又一代。我们靠着神给我们的恩典，靠着圣灵的工作，我们忍耐到底，我们必得生命的冠冕。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今天你的灵再次浇灌我们，让我们去再次渴慕你的话语，让我们聆听的真道。亲爱的圣灵，求你在我们的心中做工，让我们知道今天也是你赐给我们一个宝贵的日子，今天是我们见证荣耀你的日子，今天是我们征战得胜的日子，今天是我们能仰望你单单的归向你的日子。求你施恩保守我们，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无论是在这里还是线上，还是你属天的子民，在今天都能活出你荣耀的生命。我们为你奋勇征战，将你的名高举和荣耀 我们必与你一同作王，直到永远。我们向他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门。感谢主。